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把上次那个哲学思维方式那个讲义拿出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出啊，哲学是科学之母，也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啊，所以因此我们对于哲学的认知啊，应该是凡是求学问呢、不可啊这个避免的一个必然的。我们华梵大学佛教学系，我们特别看有一年级有一门课叫做哲学概论跟哲学思维方法。为什么在佛教学系要设这一门课呢？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我们的选修课其中一个就叫哲学概论。当时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是中文系，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佛学。其实它这个思维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在初中也学过什么理化啦、代数啦，或者是啊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一种思考方法、思考方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啊。尤其我们学人文的，那这一部分呢，会比较的疏忽掉它啊。希腊哲学、希腊的学术，甚至于说西方的学术，就从哲学开始的。那么到了大学啊，大家都听说大学是学问的殿堂，所以这个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我们才知道如何去思考问题啊。所以我特别会把这个呢，把它放在这个讲义上面，好像跟佛法无关，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现在我们再把上次的呢稍微做一个总啊复习，把它的重点提出来啊。首先就是哲学的产生是从无知、怀疑的追寻的过程，为了无知怀疑，然后去思考如何去思索问题、思考问题啊。其实在中庸里面就所谓的博学审问，就是怀疑；慎思明辨，就是思考问题；笃行，就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行解相应。其实这跟我们佛法一样的，科学能够离开实验室吗？科学能够离开怀疑啊、思辨吗？不能离开的啊，这同样的道理。好，那么因此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这边有个假说到认识论啊。其实我们住了娘胎里面，其实这个婴儿就开始要认识母体，大家认识母体，他在母体里面就开始软动了。那婴儿出生以后接触这个世界呢，他要认识这个世界，这都是跟认识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把认识就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能认识，一个是所认识，还有一个就是在能认识所认识之间的，叫做认识的作用啊。比如我们读唐诗啊，随便任何一首唐诗啊，不论是秋花啊，还是雪月，这个春华秋实，都跟认识有关系啊。我们最熟悉的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有感时，当然就有主观、客观啊。 这两是花是一个被认识的，谁在认识它呢？是这个杜甫。那为什么会溅泪？为什么会惊心呢？那就是认识的作用。所以你说文学，文学基础是哲学，这叫能所。佛家叫做境界，这个境界就分为能认识跟所认识啊。啊，这个唯识学里面就谈了很多了，所谓啊限量、比量、非量，所谓独眼镜、带直镜、性镜，都是认识主体跟客体的关系是什么。啊，主客是分还是主客是合？是以主体为主还是以客体为主？比如性境就是以客体为他谈的重点，独眼镜就是以注重在主体的，带直镜是主客体的相配合啊，就是产生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看了这个什么性境、独眼、带直，什么限量、比量、非量，听不懂啊。所以刚刚就谈到这个啊，认识分为三个部分。接下来就是有关认识，它分为哪些呢？当我们一般认识有，比如有直觉的认识，直观的啊，第一刹那直观的。就唯识学就叫做性境或者性境限量啊，就这一刹那还没有思索思考的时候，这个就直观的。经过了思考，经过理性的思考啊，直观的这时候是已经是没有，不是经过经验的。所以我们上次引用孟子说啊，乍见如今人将见孺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触涕恻隐之心。那个乍见就是个直观的，那经过后天就理性思考，非所以什么理性思考啊，那就是认识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谈到说，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可是经过这个以后，觉得人是理性动物吗？那一刹那，孟子讲的那一刹那是没有在思考。可是孟子并不反对理性思考，比如说孟子说心之观则思，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器官，它就是会思考问题的，思就是个理性的，它没有反对理性。可是他讲良知良能那一刹那，就是超越我们的经验跟理性。所以禅宗有时候培养我们的就是这个刹那，这个刹那没有经过学习经验的那个直观的那个感觉，你怎么培养那个感觉？所以当下即是的培养那种，以孟子来讲培养良知良能，以禅宗来讲培养我们那个超越经验分别的那个意识，禅宗就在用这个。啊，为什么不可说不可思议呢？因为你一说已思议了，都是理性的思考，不是当下的，已经是着色了，啊，带有一个主观色彩在里面，所以他不让你说，啊，所以这个又不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哎，好像很基本的问题，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上次又提出，禅宗为什么要说念佛的是谁？这就也是主体的、客体的，你要超越你的主体，你才不会被你的主体所局限住。我们主客一分家的时候，就产生问题了。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出说，临济中啊，若夺境不夺人，夺人不夺境，境就是客体的，人就是主体的。为什么要到后来啊？最早是离开客体，到后来离开主体，最早是夺境，最后再就是夺人，最后人境俱夺， 到人均巨不多，人均巨不多不是说主客俨然哦，人均巨不多已经超越主客，已经没有主客了，那还夺什么？那你还有一丝挂着在，所以叫做人均巨不多，人均巨不多，你夺还有一个夺的那个意思在，还不是原教的思考，你还是有分别心。所以才此地才说明，我们才了解说他们怎么去认识真理的。他认识的真理不是用我们的思考思维，思维是有限的，是受着时间空间约束住的，你必须要超越这个时空，而且这个超越时空要 always 保持等无间啊。我们是前一刹那可能一两刹那，第二刹那又开始分别，所以我们不是抉择，我们受了环境受主客所操纵的。所以你看我们观想一定观，哎，观想先观佛像，观到最后能所要凑破起来，然后超越这个凑破，那个时候才叫人均巨不多。所以呢哲学一直在此地主体客体在对立的去思考，我们谁能跳脱主体客体？科学能够跳脱吗？跳脱不了，凡人没有人能跳脱。哎，可是呢你要超越，我们说无我，无我首先要跳脱的是主体，然后客体是法执，一个是我执法执，这两个都跳脱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能见到真理了。华严所谓的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理是无碍，理是圆融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一定是在主客的问题啊，把这个主客的问题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的，用啊那整合起来，或者借的唯识觉，或者借的这个般若识，或者借的中观的思想，把它来啊转化过来。也就是说让我们分析清楚这样的一个理念。好，所以呢这就我们谈到说知觉也好，记忆也好，理性也好，知觉大概属于生理上的，理性属于心理上的，当然还有感情还有理性。所以因此以前的哲学家认为、这个事是一个随时在变的，可是有个东西不变呢，是那个观念是没有变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观念没变。其实一加一等于二的观念还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内啊，比较处于观念论的是比较注重心的部分，注重实在论的唯物的比较注重客体的部分，始终是把这两样东西把它分开来，是两码事啊。所以因为两码事呢，所以就会产生什么呢？怀疑论者就是否定我们的能耐，我们的认知，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就是我们上次举的庄子啊，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样的一个思考啊。但是怀疑论者很容易推翻，因为我们的不是很容易推翻，独断论者很容易推翻，独断论者决定相信我们的五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五官是非常有限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很多我们五官看不到，所以怀疑论者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但是啊，那也有人开玩笑，怀疑论者是怀疑一切事情啊。他说对付怀疑论者只有个方法，就是用拳头打他一拳，看看存不存在，因为你怀疑一切的存在啊，我打你一拳你会感觉到有存在。但是怀疑论者呢也有他很多的信徒了啊，就是从他认知中啊，他就认为人跟人的认知，不要说我们个人的认知有限，即使我认知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好像光跟光不相干，你照你的我照我的。所以他怀疑一切的事情。 那怀疑论者他的可怕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是虚无主义，是一种否定我们人没有办法认知真理，那我们也否定人活的意义了啊。好，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那个这个培根的是偶像啊，他的是偶像也都说人，简单的说起来，人活在自己的思维之中，或者是比如种族歧视的这类似的啊，种族歧视，比如我是高等民族你们是低等民族，那这个东西啊是一种。那如果说我们用唯识学来讲，我们认为水是水，天人看似琉璃，恶鬼道龙血，这是共业啊。因为共业，大家不觉得这不是水是什么？当然是水，谁会否定这是水啊？喝了很甘甜呢、啊，可以解渴的，谁会否定呢？可是我们认为是水啊、哦，天人看见水就不是这样喽。我们被我们的共业所迷惑了，不知不觉，只是更广的来讲，六道都有它的执着，肉眼都有它的执着，不要说肉眼，天眼也有它的共业。这是一些唯心造啊，还有另外就是市场的偶像，就是我们很容易听别人的话，别人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啊。比如说以前十九世纪以前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万能，大家都认为科学万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市场大家都这样讲，科学家也这样讲啊，父母也这样说，老师也这样说，教科书上也这样说啊。另外一个洞穴里偶像，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可能都是被我们专业知识所捆绑的。所以我以前开玩笑说，专家者专门执着之家，我因为我懂这个就代表我不懂那个，是必然的事情啊，懂科学不懂人文是个文盲，懂文文不懂科学还是文盲啊。我们人不可能懂所有的事情啊，啊，所以洞穴，所以井底之蛙，以离侧海。另外一种就是剧场偶像，迷信理智。迷信理智就是理性论者的相信，理智是人类所有的。理性就好像说，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哎，你不懂科学，你讲话不科学。”如果以禅宗来讲啊，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迷信理性，理性的思考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但是不能见到真理。你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今天我们去研究佛学也是要理性思考啊，就像我，所以我上次举了那么一个例子，对不对？说梦中的时候，哎，他会觉察。我上举我的朋友例子啊，啊，他说他跟他父亲聊天，然后跟他父亲说：“爸，我现在做梦。”他说：“你怎么知道？”奇怪啊，我突然跟你聊天，我记得我在马祖当兵，怎么突然跟你聊天？中没有过程，这一定是在做梦，哎，就行了。那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说，今天我们用理性去思考佛学，但你理性思考的恰当，你可以走出理性的迷惑的迷魂阵。虽然梦中是虚伪的，可是你在一个合逻辑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哎，就好像说他可以醒过来开悟啊。所以我们提出这些很多都是我们哲学的迷思。下面我们就提出这个什么实在论、观念论，就刚好是两个极端的。实在论是相信客体的，不相信主体啊。我闭眼张开眼，我闭眼睡着了，世界还是存在啊，所以哎，这个世界是实在的。另外一种想法说，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在我想什么，我想什么，所以我认为，对不对？一个文学家，一个艺术家跟一个不懂艺术、不懂文学的，哎， 他对这个客观环境的认识根本不一样啊。啊，以前我的老师郑谦教授啊，在大学时代啊，他就写了一篇，后来登到《文艺日报》的手顶，诗人的寂寞。为什么？他诗人的情绪很敏感，很敏锐，他往往能够体会出别人敏锐观察不到的，他讲人家也不懂，这叫诗人的寂寞。所以文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包含牛顿，对不对？他看见苹果掉下来，他可以做这样敏锐的一种思维，我们凡人不会呀。像佛陀能够看见这个四门官生老病死，我们看到习以为常啊，我们被习惯所捆绑了，而不自觉。所以说有人说，哎，相信主观的观念。另外一个就是说，两者相关的现象论跟现象学，就主跟客分不开，就是人能不能达到主体，你能不能真的认，就像说我们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哎，可是呢，我们为什么透过 X 光来看，透过那些超音波等等来看我们的身体状况？因为不是我们肉体可见的，我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人身体的整个的面貌，我们看不见，我们必须要借的科学仪器，那就是现象学跟现象论。有错，现象论认为人不能达到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因此呢，就有一些神秘主义者认为人的所知是靠不住的，有限的，因此就会要从感性超越到理性，理性超越到心灵啊的境界。就是说你要相信上帝，你要跟上帝合一，你才能认识真理。人的知识有限，可是神是无限的大能者。所以宗教就回归于上帝或是神。佛教有类似的，你这边看到这个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啊，天地与我并生已经超越了小我。所以呢，我记得以前我也谈过，说在印度他们是叫不管他吠陀典也好，是奥义书也好等等，他们的一个想法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是无知，人生是烦恼，不得解脱。原因是什么？因为小我的局限太小，他怎么超越自己呢？所以就所谓的泛我合一了，类似我们说的天人合一，要把这个小我跟大我融合，就等于说一滴水丢到海里，这一水就跟海一样的阔，一样的大了，它所见就无限了。你这一滴小小的水有什么用？一定是所见有限嘛。人的烦恼就是那一滴水，就变成小烦恼就来了，就不得解脱了啊。所以要泛我合一。所以那泛我合一的方法呢，就利用了什么方法呢？利用了 meditation 冥想或者禅修，另外就是礼拜，那佛教就是拜佛，另外一个就是唱诵，在佛教就是梵拜。那么到了佛教就是心佛众生呢，我们跟十法界合一，你这个梵我还在梵天这个范围之内啊，十法界无外无内啊，所以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已经超越了，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也超越了梵跟天是三界啊，一直扩张到十法界啊那样的。所以说此地啊，庄子讲的这些话就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过程。那因此要借着心斋坐忘等等的功夫啊，能够达到所谓外物了，不生不死了等等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要涉及到 一个什么观念？形上学的一个观念。现在呢，请各位就看到我们这个讲义的第四页。讲义在前面讲到有关认识的时候，认识论的时候写甲啊，这边应该是乙，在第四页的啊，大概是第三段有个形上学几个字。形上学这个名称，形上当然是形而上这个易经里面的话，可是把它变成一个哲学专有名词，那是西方，我们受了西方人的影响讲形上学啊 metaphysics， 它又叫做第一哲学啊，第一哲学 the first philosophy， 它是超自然、超悟性、超现象、超物质啊、超经验。它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物理后。这个形上学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形上学呢放在物理的背后。可是他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巧合，就是说物理是外表的东西，比如物理化学它还是外表的，这个形上学是在还在这个的背后啊。这个背后呢，它为什么叫做第一哲学呢？它是哲学的哲学啊，在哲学中它贵最根本的，因为它超越我们的主观意识，超越我们的五官，超越我们所见的自然，超越这个物性。比如说我们看到苹果掉下来，为什么掉下来？这是个现象。后来说，哦，苹果掉下来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那这万有引力定律是个物理现象，它还属于物理学的。啊，物理学还没有碰触到这个事情的最后面。啊，超越物性。就上次我们说，我们在地球上是50公斤，你到月球上也许只有20公斤或者10公斤，在太空是没重量的，那物理也不是绝对的啊。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佛法很简单嘛，缘起嘛，缘起就是各种条件假合，没有引力当然就没重量啊，有多少引力多少重量，就这样啊。所以50公斤不是一个绝对值啊，啊，它只是一个因缘假合这个暂时的一个而已。所以，哎，我们在形上学看上面呢，科学主义认为用科学取代哲学，曾经有人说科学取代哲学，数学取代推理，电脑取代知识，啊。迷信感官世界的一切，所以19世纪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以为数学物理可以找到绝对的价值或者是绝对的真理。可是20世纪以后呢，就认为一切物质是测不准的，认为数学物理只能找到豁然率。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叫做豁然率，甩那个丢甩子啊，拿铜板的那豁然率，要么就是近似值，不是绝对值。任何东西我们所看见的都是近似值跟豁然率。这豁然率有一点几率的意思啊，但是佛法来讲的话是缘起法，缘起法。几率等于说，哎，我丢这个铜板，它会正面跟反面，几率是多少？其实每个几率都有它的因果啊。你用多少力量，第一次跟第二次绝对不一样啊。方向、速度、风力等等，啊，都会影响到，还包含我们的脑袋，都会影响到丢出来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它不是个几率啊，它根本就是因果律。只是我们觉得几率正面的多，反面的多少，可能因人也异了。 所以科学到现在始终查不到认识这个真理存在。但佛法已经讲到啊，一切是无常，是因果而造成的。好，那下面呢，大家再看后面，他说讨论现象的原因本质的学问，其实那就是讨论现象原因本质学问。现象包含说鸟为什么会飞，地球为什么会转啊？是地球绕着太阳还是太阳绕着地球，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万物为什么有生住异灭或者成住坏空，它的本质是什么，不是它的外表，是它的本质啊。也就是探究存在所以存在的学问。存在就是现象，为什么，然后眼睛为什么能看，耳朵为什么能听，这个啊，也就是本体论的学问。形上学论的是存有，他所讨论的是万物所以在有，所以啊存在之故及其特性是什么？存有之故啊，应该是这样。万物所以存有之故，就是万物所以存在的原因跟万物的特质，为什么会存在啊？特性是什么？还有下面说了啊，形上是先于任何存在，它比任何存在都要早。讲到这里啊，我们就会看到想到老子有一句话，在第五页啊，倒数大概是十几行吧，有物混存，先天地生，极细辽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无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有物，有一个东西，商鼎，有一个东西混成，就是混，就是你看不清楚，可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个东西，混在任何东西啊，它是先天地生，天地还不存在，这个东西就存在。可是呢，这个东西是极细辽细，哎，极是看不见摸不着，辽是阔的，也就是默默的啊，独立而不改，就是说它不受任何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平常会上班下班会受台风啊或者受到什么天后等等的影响啊或者过年过节了等等的，或者有些风灾啊，天灾人祸之类的会影响到啊，这个东西是独立而不改，超越一切都不会变，周行而不殆，就是它能够遍在任何万事万物之中，随时随地都存在，而不会止殆，不会殆是静止啊，它不会不存在，不会止息，不会殆有静的意思啊，完静的意思。它永远不会停止的。这个东西可以为天下之母，它是天下创造天下或者成立天下所以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来源，就是母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给它一个 definition， 字就我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道，勉强给他一个名叫做大，大就是说无所不在，普及无所不在，不随时间，不随空间，这个就是形上学的观念。老子就是形上学的，道是所有，所以一贯道把它叫做无极老母啊，对不对？ 无极老母是千佛万佛都从无极老母来的，一贯道是这样说的，无极老母来的，无极啊，无极是空啊，他生万物的，所以他是老母啊，啊，千佛万佛的也是从他们来的，他是这样说的，啊，好，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啊，说，另外这个形上学具有以下的意义，比如说形上学具有全体性、统一性、基础性。全体性就是普遍性，普遍在所有万物的啊，没有例外，不是说我们英文文法说哎这个例外没有，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只是因为比较容易懂，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不会说有一个东西它是没有万有引力的，你只能说引力比较多，引力比较小，基本上万物基本上它都是有引力的，也不会说你看啊，白天有引力，晚上睡着了没有引力，一样有引力的，你晚上从床上滚下来它照样会摔伤，你不能说哎，我睡着了你为什么还有引力呢，因为它不会休假，它是全体性的，它普及在任何，没有一个例外，它是统一性的啊，统一性，同一个你把它分别甲如此、乙如此、丙如此、丁如此，不管它 ABCDEFG 你不管多少它都是这样，而且它是基础性，基础性是最基本的，当然也可以说最高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从佛家来讲，空性是全体性的，万物设法没有空性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例外，它的本质是空性，佛教的基本原理就是空，佛教的最高准则还是空，用华严来讲是理法界的境界，理法界是形上学，不管万事万物都是理法界，都是空性啊，也还有一个叫做必然性，我要讲必然如此，不会说偶然，不是偶然，必然，不随时间空间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的，所以佛说啊，若佛出世不出世，若如来不出世啊，若如来出世不出世，法性长存，或者法界长存，或什么什么长存，也就是说佛法这个法印啊，大乘的十相印，小乘的三法印，这个法印不论任何佛来都不会离开三法印跟一法印，现在佛如此，过去佛如此，未来佛永远也都如此，都不会变，这个法印就是佛教的形上学的依据，不能够违离的，违离的不是佛说，即使他现了佛的样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是魔在说啊，这是这个，所以我们一般叫做在这个天台说释名显体，那个体就是这部经的根本，我们所大乘的法体是什么呢，它或者叫做如来藏，或者叫做啊这个无为法，或者叫做法性啊，或者叫空性，或者叫做毕竟空，或者叫做法界，不管它叫什么，其实它的本质都是空性，都是空性，没有变，名词有差，根本没变，不能变，那才是真理啊，变的不能叫真理啊，我说这个佛像过了三年，这个佛像黄色变绿色，那这一定是假的经啊，那不是纯经啊，变了就不是它的本然的啊，所以这个形上学啊是一切哲学之母， 佛教有没有形上学？有，就刚刚我们谈了，它叫做空性，或者其他的名词啊，第一空、毕竟空，或者这个，虽然有十八空了，什么空？其实它只是说明空有几种角度去理解它，而不是说这个空排斥那个空啊，外空排斥内空，内空排斥外空啊，大空排斥无始空，无始空排斥有为空，其实只是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角度解释同样一件事情，斜看成理，侧成梦，如此而已啊，并不是空有那么多啊，因为空不容易理解啊，所以他用十八空、十七空、二空、什么空、什么空这样解释而已，不要误解，以为说哦空有那么多，没有啊。好，那么这样子就是说，从哲学的观念套到佛学，佛学用这个名称。所以为什么都要有显体，这个体你绝对不能违离的。比如说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就是他要显体的。后面说是故诸法空相不空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就解释五蕴皆空，那个空，那个空字就是显体，那的体就是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可是前面说色不异空，哦，色不异空，这个空是凡夫执着色，告诉你色不异空。可是呢，凡夫执着色，我告诉你色不异空。可是二乘人，据说他知道色不异空啊，可是二乘人执着空，他告诉你空不异色。